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犹大王西西家的事情，这一段很值得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不仅仅记载在列王记下，也记载在历代志下和先知书以赛亚的历史部分。不久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北国以色列已经沦为亚述人的俘虏了。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告诉我们三个理由，因为北国以色列不顺从神的话，他们怀疑神，藐视神。在这个时期，南国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王。自从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我们只能看到南国的历史了。在这段时间，神没有让南国被俘虏，是因为犹大国还有几个好王出现，他们为国家带来了灵命成长的一段的复兴的时期。西西家王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大卫王之后，在这个地上可以说是大卫王朝里面最好的一个王。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8章1到3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感谢神啊！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位非常邪恶的王，但是他却有一个好儿子，那么这让我们确信西西家王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他必定是很敬虔敬畏神的妇人。经上记载了他母亲的名字，名叫雅比。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是一个了不起的王，他就带领了百姓进到灵性复兴的一个地步。首先他就是出偶像，经文上提到摩西在旷野中立起的铜蛇，铜蛇是记载在民数记21章1到9节。当时摩西造铜蛇是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条铜蛇一直留着，当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把铜蛇放在圣殿里面，然后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来拜他。他们不像他们列祖一样是用信心的眼光，因着信来看这个铜蛇。当时他们的先祖在旷野中被毒蛇咬伤了，是因为他们背逆神，神就用毒蛇来审判当时的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反而开始来拜这个铜蛇的，铜蛇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忘记了铜蛇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在新约约翰福音3章14-15节就说到，铜蛇是代表什么呢？乃是预表耶稣基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因为信耶稣，不是那条铜蛇，不是信铜蛇。铜蛇所预表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当时这些百姓完全弄错了对象，他们不是在敬拜真神，他反而去拜这条铜蛇。那我自己研究在启示录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别加摩这个城市，他们就有拜蛇不好的习俗，似乎以色列百姓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向铜蛇来烧香，称它为铜块。现在西西家王就把铜蛇打碎了，把它除掉了。这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在过去 神曾经使用过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件运动，或者某一种方法，以前曾经使用过的，很可惜，有些人却不知道，神现在已经不再用这个机构，或者某一个运动，或者某一种方法，他们却拒绝坚持要用以前那些老套和老方法，那他不知道说现在神已经不用以前的方法的这件事情哈、也是我相信，那么神是为了某些很重要的目的，在之前曾经特别兴起的啊某一些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已经过时了，时代改变了，可是有些人还继续的维持着，他们为什么要维持着以前的旧的那些机构呢？目的到底目的在哪里呢？不过就是为了现在那些员工，为了一份薪水啊，为了一份工作而已，所以他们已经把那个机构或者那种目的啊，变成一块之前的变成一个铜块的，就像他们现在拜铜蛇一样，在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一个为了某一个目的当时所存在的，神也的确曾经使用过他们，可是后来神就不用这种方法的。那么多年以来，我在教会当中就看到仍然有人用以前一成不变的那种以前那种方法，他们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啦，现在应当是我们除旧布新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改变的时候，神不单是只是为了延长以前旧的传统啊，不是在把那个传统啊炒冷饭啊，不是这样做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使徒保罗在礼拜之后，在敬拜神之后，他从来也不会呼召人到了前台的，有的教会就是他们讲完道以后，那么就在做呼召的工作，那是以前布道家他们所开始的。有一个布道家名叫穆迪，他讲完道以后，他是呼召人到前面来。现在也许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必须要也要呼召人到讲台的前面来，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些已经成了一种绊脚石了。那么神当然曾经带领穆迪这个布道家他这样做，但是神可能并没有呼召你这样做啊。所以有些教会的慕道友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但是他不一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来回应神的呼召，他也许在礼拜四查经的时候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带领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你要一直一定用这种方法来做，那么如果你这样做，那么就等于好像你在拜铜蛇一样。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学习啊，这个要有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更新，不一定要用老旧的方式，在主里面我们神给我们有新的感动。所以我在这个主题上就是用一点时间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感谢神，西西家王就除掉了铜蛇。我认为有些古板的这些老古板的那些信徒，他们常也许会这样批评西西家说，你怎么除掉我们这么好看这么漂亮这条铜蛇，你怎么把它除掉的？感谢神西西家王他就把铜蛇打碎了。如果在你的生活上，在我的生活上，或者教会里面常常放的一些过去这些小的偶像，那我个人建议说应该把它除掉。这个旧的东西这些当时很有意义，也许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就做纪念是可以应该把它除掉。所以在某些做法上习惯上，今天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新的改变这是我所强调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十八章五六两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在西西家之后或者之前，我们都看到都没有人比得上他，那么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他实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王，他跟大卫王是同级的是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王。因此在旧约的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下以及以赛亚书都记载的西西家王记载了这个王的他的生平。接下来我们看七到十节，列王记下十八章七到十节，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啊，这里提到西西家，他也是一位非常很勇敢的一个王，在他的带领之下，犹大背叛了亚述人，很勇敢，他就不再依靠亚述人，打败了非利士人。在西西家主政的第六年，那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述王撒曼攻取了撒玛利亚，那么那个时候北国就亡国了。所以我们看到亚述人和犹大之间已经没有防卫的屏障了，因为北国已经败给亚述人了。那么西西家的处境当然会变成很艰难。接下来我们看十一十二节，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列与歌山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这段经文就是回顾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俘虏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十四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的，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这个时候西西家王就想要背叛亚述国，可是他没有成功，因为他失败的，所以他必须要行了赔偿这个钱。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个时候亚述王差派希拿基利率领大军，正在包围耶路撒冷城，带来很大的威胁。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十八十九节，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仗依赖的呢？拉伯沙基这个大将军提出两件事情来威胁他们。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拉伯沙基将军他知道西西家期待得到埃及人的支援，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嘲笑埃及，就像压伤的帷帐，当有重量压在这个帷帐上面的时候，就会断裂的，会刺透西西家的手。他说埃及不能给你任何帮助的，现在他要用这个方法来击倒西西家，击倒让他的心防让他害怕。现在他另外出一招。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 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当西西家当时他做拆毁丘坛的时候，希拿基利将军认为他是在拆毁永活，他以为是在拆毁永活真神的祭坛，他不明白西西家是在清除地上当时的异教的那些祭坛跟那些偶像。西西家的所做的作为，他是顺服神，他不是在亵渎神。犹大国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唯一的祭坛就是敬拜真神耶和华，他们只透过献祭献祭物的血才能亲近神。可是希拿基利这个人，他以为西西家他在最需要神的时候，他却知道啊，他抛弃了神，神也把他抛弃了。接下来我们看23节，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啊。这是以弗大去用这个羞辱这个态度啊，他藐视，认为说南国犹大的军事力量就是这个样子，是羞辱。他说我给你2000马匹，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接下来我们看26节，希德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伯沙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喇南亚南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犹大的百姓当然这个时候也站在耶路撒冷城墙的上面，他们也想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几位犹大的官员说，求你用亚南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得懂。那么这个很滑头的拉伯沙基就说，你别想了，这是实况转播，现场转播，他目的是要摧毁犹大军队的士气。接下来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28、29节，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我们看到拉伯沙基啊，他正在给犹大的百姓做洗脑啊，用这个话来恐吓他们。接下来我们看30到32节，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很明显的，拉伯沙基想要说服犹太人赶快投降，他一再的强调西西家或者死人和神都不能够来救他们，他答应只要他们愿意投降就可以免于一死。他说，你们听我的，我就让你们可以过一段平安的日子。又补充说，即使我们领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像你们现在住的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好。接下来我们看33到35节，列国的神有哪一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哇因西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拉伯沙基他这样说哈，看起来他的论点好像很有道理，好像无懈可击，其实有很大的杀伤力。没有错，没有那些神明，任何的那些假神曾经救他们的百姓能够脱离亚述王的手， 可是很可惜，他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根本那些神是假神，不是真神，是偶像。永活的真神，全地的主宰，跟他们不一样，当然有能力来救犹太人。接下来我们看36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不管他的论点有多大的说服力，在听的人心里面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没有人开口啊，大家都不出声，这些犹太人啊，犹大人不出声。我自己啊，我们说过，西西家在国家充满困难不安不确定的时代，他登基做王，当然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那可怜的西西家，他必须要面临这么大的压力。那么西西家真正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学习依靠全能的神，依靠啊神啊必要拯救这个属灵的功课。接下来我们看第19章，列王记下19章第1节，西西家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在不安困难不确定的时代当中遇到这种事情，他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表示西西家王内心深处他的忧愁，他内心的痛苦。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他现在进到耶和华的殿，神的殿里面。当你心里有愁苦的时候，我想圣殿啊，神的殿是一个最好的去处，所以就应当啊，我们转向神，来到神面前。接着我们看第2节，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和我们啊今天的处境会不会有时看起来很相似？当国家面临困境的时候，任何的政客、任何的教育家、任何的领导、任何的军队，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回转归向独一的神啊，求神来拯救我们啊！应该我们求神，我们求这些别的、其他的都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寻求，不是去寻求专家或者什么智商比较高的人的意见。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会让我们陷入更危险的困境，让我们心里面更害怕，会使问题更复杂。那么今天啊，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啊寻求神，来到神面前。那么就是很可惜，我们听不到有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没有转向寻求真神的帮助。包括今天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转向神。其实今天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我们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身处环境困境当中，唯一的机会就是我们要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啊！这是我们啊，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国家目前是最迫切的，要归向神，感谢神。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有足够的智慧，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就寻求神的帮助，他就派人去询问神的先知以赛亚。我们看3到5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领入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请注意，西西家这样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些话，他没有说是我们的神，他只说你的神。可怜的西西家，也许他和神的关系还不是那样亲密，在这个紧要的时刻，他应当立刻寻求神的帮助。事实上他现在无路可走了。接下来我们看第6、第7节，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是预言，这项预言就应验了。 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以赛亚对王的鼓励，不要怕这个人，他不能进到你的城，他只不过是在吹嘘而已，他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一些亵渎神的话，神已经听见了，神会对付他，你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要用这种方式来到神面前来面对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是多么好的。问题是我们不要依靠自己，我们要学习依靠神，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想神一定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来对付神一定会对付他自己的敌人，神的方法一定会比你我的方法更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属灵的功课。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